万亿顺差惹祸，中共已沦为国，被围攻。人民币该下之困，西方速升值。西医唔诊，人民币低估，掩压榨真相。前 IBF 首席经济学家，人民币汇率被高估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中共唔单止喺外交同国防上出现咗该下之围嘅局面，经济层面亦到咗该下之围嘅变局时刻。为乜嘢？过去几十年，中共用以压榨西方财富嘅暗器，终于被日子唔太好过嘅西方睇上咗啦。《华尔街日报》首席经济评论员叶伟平在12月6号发文提出一个问题，2025年对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增长贡献更大，是中国还是美国呢？大家陷入数据思维模式，是中共宣称今年经济增长目标是 5%， 善于造假，被揭穿仍不怕的中共统计局肯定完成任务，美国的经济增速不会超过中国的。不过答案是美国，而且差距非常悬殊。这个报告来自高盛，过去中国 GDP 每增长 1% 会透过进口拉动世界其他地区 GDP 增长 0.2%。 不过分析中国过去五年出口量大幅上升，年均增长 10%， 而进口停滞，导致贸易顺差创纪录，2024年近10,000亿美元，2025年前11个月已经超过10,000亿。这个数字是令到全球经济界震惊了。以今年数据为例，即使美国大举加征关税，今年前11个月进口仍同比增长 10%。 而中国一方面高调反对保护主义，另一方面以美元计的进口却下跌了 3%。 即使对美国出口下滑，对全球其他地区的出口亦完全弥补了损失。中国企业找到了替代的市场，亦找到更迂回的路径绕过最高关税。高盛估计今年中国对东盟的额外销售中有高达 70%， 实际上是经第三国转口到美国。这个不是短期现象，而是结构性。随着中国正在度吞噬全球商品越来越大的市场份额，对其他国家来讲，中国商品更便宜的确实提升了购买力，但这些好处远远抵不过中国竞争对本地制造业的冲击。譬如欧美制造业失业，欧洲汽车业压力，尤其是对欧洲的冲击，真是打中了欧洲的痛点。欧洲真正害怕的是本土产业被挖空，这个暴露了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。结果是高盛预测未来几年中国 GDP 均为增 0.6%， 却会令到世界其他地区每年少增 0.1%。 高盛的结论是北京正在推行以邻为壳的增长模式，通过补贴汇率压低扩大市场份额，牺牲全球平衡，榨取世界财富。重要的事情重复一遍，从西方金融机构到媒体，大家现在统一口径，从中国经济是拉动全球经济，变成榨取西方财富了。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一个信号。这个不是在这里讲中国经济怎样不好，而是终于在痛苦中发现中共绑架全球经济的计划。《华尔街日报》对于这份报告看法有点悲观，文章说中国的增长不再是全球增长的引擎，而是变成了对手制造业的绞肉机。问题是全世界都看清楚这一点，却没有一个国家单独挡得住，也都没有人找到叫大家一起挡的办法。跟着高盛刮起了揭露中共经济掠夺战略的风向，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亦连续发两篇文章讨论万亿顺差的话题。不过不同于华尔街日报的悲观，经济学人杂志安慰舆论讲，不要怕中国万亿美元贸易顺差， 这个对世界不是问题，对北京自己才是问题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文章说，就算日前的中共政治局会议说内需应成为经济主要引擎，但事实过去一年以及目前，中国增长更依赖的是海外家庭花费买中国的东西。决策者其实只能够指望意外强劲的出口来托住经济增长。换句话说，中共警惕外国人买中国的稀土，却对中国靠外国人花钱拉增长意外心安理得。问题是现在这个局面靠出口永远都走不出去，因为全球利率正在下跌，人民币已有升值压力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，全球都想存钱少花钱，中国顺差确实吸走了其他国的需求，继续这样做就可能犯下大错。一旦贸易战扩大到欧洲，或全球遭遇 AI 泡沫破裂，外需说没有就没有了。北京已经将稳定自身经济的希望寄托在外国人消费上，这个不算反社会，但确实不明智。况且中共收割西方财富已经被发现了，现在呢，中国人仍然不喜欢买外国商品，但很爱买外国的资产。中共用出口换来的钱买外债、放债、买股票，在海外建厂，而这些资产是对未来索取权。今日卖嘢换听日收的嘢，接下来西方会不会瞄准中共这条隐蔽的战线呢？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民生凋敝、压榨中国人财富，已经到了掘地三尺程度的中共，自己没办法，亦都没能力靠经济手段稳住中国民生，只能指望掠夺西方财富来达到国内维稳的目的。这个同靠日日叫住不是打台湾就是打日本来转移国内高压的民怨，看起来似乎是一个逻辑和手法。现代人最普遍的困扰不外乎是睡不好，同埋总是好累。有调查发现，不少人经常有睡眠上的困扰，而在职场上更有好多上班族长时间处在疲劳、精神难以集中的状态。健康520推出的补气18味，参考了传统养生观点中的补气和安神两个方向。第一个是补充元气，选用一些适合日常调理的草本，帮助维持精神和活力。第二个是放松心神，配搭一些帮助身心缓和下来的草本成分。这里要提醒大家，这款产品是膳食补充品，无法代替正规医疗，如有不适请务必咨询医师。这款产品是年节送礼的好选择，现在落单输入折扣码888即可享受专属节日惊喜。由万亿顺差同以邻为壑衍生的另一个问题，亦令全球额外关注，就是中国商品得以收割全球家庭财富的武器是什么？高盛给出的秘密武器是人民币汇率。礼拜一，彭博社又引述高盛报告指出，据预测汇率规模判断，人民币被低估了 25%。 根据高盛的模型，人民币对美元价格应该在1美元对5元人民币。不过高盛专家亦说，我们预计人民币升值将继续受控。美国媒体曾任中共央行调查统计司长，现于上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任教的盛从成，11月底在一场金融会议上发表演讲时直指，如果按购买力评价，美元对人民币汇率就不是1:7了，好可能是1:5、1:4。盛从成表示，有人算过，如果真是按照购买力评价，美元对人民币汇率就是会是1美元换 3.5 个人民币。大家先不要纠结高盛的政治正确，高盛是要赚钱的，在配合美国政府被中共施压的同时自己套利。为什么人民币贬值，甚至是人民币斯文不动，都是对美国 欧洲等本土制造的冲击，不单止是高盛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员罕见说，中共应该叫人民币升值。背后的逻辑很简单，大家看清中共以邻为壑，掠夺美欧国家财富。这个战略之所以能够成功，就是靠着人民币汇率这个暗器。所以越来越多西方经济学家和官员敦促北京提高人民币汇率。普通人，我们不能够左右汇率啊，那我们需要做什么呢？就是跟着我看戏，我们需要从这个不同寻常的又隐蔽的货币暗战中了解背后真相。所以呢，我们要从他们给出的线索中思考一个问题，亿万外汇钱点来的，又去了哪里？有网友就发长文指出，中国经济增长 5%， 在全球各大经济体中名列前茅，外贸盈余10,000亿美刀，但这个大好形势没有体现在资产价格上，没有体现在物价和消费上，亦都没有体现在工业企业利润上，没有体现在制造业工人的薪资福利上，更没有体现在高校生和毕业率上。那体现在哪里呢？体现在外汇和黄金储备上。但外汇和黄金都是党和政府所有，中共手上的外汇和黄金是怎么来的呢？是中国人996拼命在生产线上打螺丝生产出来的商品，才能够换到美元。中国经济本质上是一个巨大的压榨机器，压取14亿的韭菜，同时向全世界消费者征税。今后的贸易冲突一定是越演越烈。中国经济、中国出口企业为了适应恶劣的国际国内形势，只能够猛烈地压榨国内韭菜。感慨一句，对于中共的问题，西医永远都看不准病因，还要我们中国人。这位网友是点出了海外这些媒体和机构不敢说的根本病灶。除了人民币低价，中国制造本身为什么成本这么低呢？因为中国人的工资低嘛，大部分都被中共压榨抢走了。中国家庭收入不足是中国内需上不去的根本原因。老中医火星宏观账号对这个万亿顺差发文说，当局要想真是从依赖出口转向内需核心，还是要提高劳动力价格。需要提高劳动力价格，只要个人到手的收入增加了，消费自然就会增长，需求自然就会增加。所以今天这个故事挖出来的真相是，不是中共没办法靠出口稳定中国国内的民生导致以邻为壑，而是中共绑架压榨中国人的本质决定。他十分有动机和愿望继续这样做，只有这样才能够符合他吸血的本质，而人民币这个暗器充其量只是个辅助工具。一家之言，仅供参考。我亦都想问下观众，你是怎么看的呢？提到人民币，我知道海外观众关注汇率的问题，因为有资产在国内想出来，有些是在美国赚钱，需要给中国大陆的亲人替补家用。所以考虑到这部分的观众，我需要提醒的是，不要迷信刚才高盛和 IMF 的讲法，因为就在目前一片舆论讲，人民币被低估的时候，前国际基金货币组织首席经济学家、哈佛大学国际经济学讲座教授肯尼斯·罗格夫日前对大纪元表示，人民币被高估了。如果中共国允许其公民自由出国投资，人民币汇率会大幅下跌。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，它被高估了。2015年就出现这种情况，当时资金外流，中国不得不收紧资本管制。据国际金融协会统计，当年中国资本外逃金额接近7,000亿美元，大量资本流出中国，抛售人民币购买外汇，比外汇市场上的人民币汇率造成了巨大下行的压力。中共央行为了稳定汇率，防止全面危机爆发， 抛售了大量外汇储备，导致其外汇储备在2015年创纪录地减少了5130亿美元。罗格夫在文章中写道，在如此漏洞百出的资本管制下，中国30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不足以长期维持汇率稳定。实际上，大家越担心汇率下跌，就越想立即将资金转移出境。而在10年后的今日，资本外逃的浪潮再次逼近。我们在上周谈人民币异动的时候指出，如果又出现一波资本外逃，将导致人民币再次面临贬值，这个是中共不想看到的。不过与此同时，中共唯一可以依靠来摆脱经济困境的只剩低出口，而维持疲软的货币汇率在某种程度上对此大有裨益。所以大家看懂人民币汇率这一场战役中中共的处境和根本动机未呢？如果看懂了，相信你就知道未来人民币的趋势了。下半场我们追华纳抢亲大戏关键剧情。美国总统川普礼拜三再度介入华纳兄弟探索出售案，明确表示任何交易都必须将 CNN 单独卖掉，不能够被现有管理层继续掌控。为什么川普介入这么重要？厄斯豪斯的报道说，总统虽然无权单方面否决并购，除非涉及严重国安问题，但他的表态足以影响股东和董事会决策。我们回顾一下上个礼拜的剧情。 Netflix 奈飞方案打算先将 CNN 等有线频道分拆出去，帕拉蒙则要成只碗捧走。帕拉蒙 ECO David Ellison 甲骨文创办人 Larry Ellison 之子，川普支持者据传已向川普承诺，如果收购成功，将对 CNN 进行大刀阔斧改革。川普女婿富十立亦参与了帕拉蒙的融资安排，目前胶着的战况是WBD 董事会有10日时间回应派拉蒙。礼拜一发起的敌意收购要约， WBD 原本宣布以830亿美元将影视和串流业务卖给 Netflix， 但派拉蒙直接出价1080亿美元要全吞，包括 CNN 等有线频道。派拉蒙强调自家方案财务更优且过审机率更高。川普礼拜三在白宫对企业领袖说，任何交易都必须保证 CNN 被卖掉或单独出售，我不希望同一家公司最后还掌控 CNN， 因为现在管 CNN 的人要么腐败要么无能，不能够被他们拿住卖资产的钱继续散播谎言。目前这一群不诚实的人不能够继续经营下去。目前 Netflix 和派拉蒙都在华盛顿积极游说，争取川普政府支持。 WBD 董事会仍认为 Netflix 方案最终能够过关，但川普这番话无疑被派拉蒙打了一剂强心剂。于是抢亲的双方奈飞和派拉蒙都打算继续抢到底，不过他们的策略不同。面对派拉蒙的抬价，奈飞这边的钱也不够，但是为了华纳豁出去了。借钱呢，彭博社的报道说奈飞 Netflix 又要大借几百亿美元，这次是要拿低华纳兄弟探索大部分资产，交易总额720亿美元。目前方案已从华尔街银行取得590亿美元过桥贷款，之后将置换成最高250亿美元公司债，200亿美元定期贷款和50亿美元循环信贷。如果帕拉蒙敌意收购得逞，总额恐怕会升到1080亿美元以上， Netflix 债务负担还会再增加。帕拉蒙这边已经找了很多个财大气粗的金主，现在要做的是游说华纳的股东。彭博社礼拜三报道说，帕拉蒙 SkyDance 礼拜三向华纳兄弟探索股东发公开信， 呼吁支持其每股30美元、总额180亿美元的全现金敌意收购，反对 Netflix 的分拆合并案。信中的三个重点是：一是 Netflix 方案监管不确定性极高，股东将面临漫长颠簸之旅；第二，宣了 Netflix 三季度财报后，市值蒸发了110多亿美元。的确，最近一个月 Netflix 的股价下跌了超过 17%， 这个是说嫁过去恐怕要过苦日子了。第三点，我们派拉蒙已备妥全部资金，交易确定性更高，价格更优，完成事情更短。问题是川普讲话必须保证 CNN 被卖掉或单独出售，所以这一场抢亲的大战战情仍然十分胶着。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热点，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点赞和转发，我们下期再见。